看过了预定性和偶发性的基本原则之后，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，这些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应用这项基本原则。圣经中有无数的例子，说明人的偶发选择如何大大的影响到先知预言的应验。让我们来看两个有力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先知施玛雅的预言，第二个例子是约拿的预言。我们先看施玛雅的预言。在历代志下12章5节中，是施玛雅宣告的审判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，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施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。注意，施玛雅在这里没有为这项预言提供任何明确的条件。在不熟悉先知施工的人来看，施玛雅好像是在揭示神永恒不变的旨意。但是罗伯安和犹大领袖完全明白当时的情况，他们期望这些话只是神的警告，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，神就要采取这样的行动。所以我们在第12章6节中看到这些话，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当罗伯安和犹大的领袖听见先知的审判，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，他们一同向神发出呼求，凭信心悔改，寻求神的恩慈。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，就是谦卑的祷告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了施玛雅预言的应验。实际上施玛雅本身知道这影响要临到，听听在犹大领袖悔改了以后，施玛雅在第7节和8节中怎样说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施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，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和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明了施玛雅的施工与今天传道者的施工很相似，他警告审判的来临，目的并不是要谴责神的子民到永远灭亡的地步，施玛雅的目的是要他们听见警告，希望他们悔改，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看见人透过祷告所做的回应，对施玛雅预言的应验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施玛雅的预言并没有完全的被扭转过来，却是软化了，柔和了，所以耶路撒冷遭受的攻击并不像原来所说的那么严重。第二个显示人的回应如何影响预言的例子是约拿书。我们都很熟悉约拿的故事，我们知道神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来临。在约拿书第3章第4节中，约拿这样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再没有预言比这预言更简单的了，约拿宣告40日之后尼尼微城必毁坏，宣告中没有如果，没有并且，没有但是。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尼微王和他的子民牲畜都披上麻衣，坐在灰中悔改他们的罪。尼尼微王在3章7节中宣布说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。简单的说，一次干预性历史偶发悔改在预言应验之前发生了，尼尼微城的人在神面前谦卑悔改，结果出现了怎样的历史性偶发情况呢？在3章10节中我们看到这些话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约拿预言的应验被尼尼微城的悔改大大的影响了。他后来在第4章2节中对神这样抱怨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。虽然他宣告了预言，但是约拿知道神也许不会毁坏这个城市。实际上过了100年之后，尼尼微终于被巴比伦毁了。 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和这两个具体的例子中的一般原则中，我们看到人的偶发选择很多时候影响了预言意念的方式。神有时候会改变主意，不降下审判或者祝福，他有时候减少祝福或者减弱审判的程度，有时候他会加强审判的程度，又或者增加所赐的祝福。这些情况的出现取决于人对预言的回应。